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现在开始。
请听文章，题目是《我们这一大家子》中篇，作者吉林大法弟子静水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5月24日。第三部分，风云突变。1999年7月20日，江泽民流氓集团与中共撕下一切伪装，开始全面残酷镇压法轮功。那时我已经不上班了。早在1999年4月25日，我就与当地三名同修包了一辆出租车，一同进京上访。我们4月26日到达北京，听说天津抓捕法轮功学员事件问题解决了，我们就回来了。1999年7月20日，我与当地同修去省政府上访，看到很多省内的同修都来上访，大家想用亲身经历反映情况，告诉政府取缔法轮功是错误的，法轮功是好的。可是面对上访法轮功学员的是警察、警车和防暴警察，法轮功学员被拽上各路的公交车、大客车，一车车的往上拽，不上车的法轮功学员就被连打带踢的，不管多大岁数的人。那时候正赶上学校放假，多数同修都被关到各学校的操场上，关到那里后不断有警察问同修们的姓名、住址。我也不知道被抓到哪个学校了，但是感觉离家很远，在操场上待到晚上，趁着没人注意我跑了出来。我不知道东南西北，有车就上，很晚才辗转回到家。家里早就知道中共镇压我们了， L 告诉我不能练功了，在家老实待着。婆婆和小姑子也担心我，让 L 看着我别乱跑。当时 L 与当地派出所警察 W 关系好，迫害开始后的一天晚上， W 打电话让 L 带着我去派出所一趟。到了那儿， W 让我写一个不练功的保证书，说回家愿意咋练都行，我们不管你。我不写， W 便让 L 做一下我的工作。 L 问我能不能写，我说不能写，他便开始踢我。 W 听到动静出来了，对 L 说我们没打他，你咋还打上了呢？不写就不写吧，回去吧。回来后 L 就看着我不许我练功了。他在家的时候我不练，他一走我就练。有一次我正打坐呢， L 回来了，我的腿疼得实在搬不下来了。他进屋后看到我疼的样子，扑哧一乐，笑话我说真熊，盘个腿疼成这样。从那以后他就不管我了，婆婆一问到我，她就说没事，天天在家呢。后来我进京正实法， L 把大法书藏起来。有一次当地公安分局警察来我家非法抄家， L 把大法书和师父法像都让邻居帮忙拿走放好。其实 L 那时也挺矛盾，他知道大法好，他也看到了我修大法后的变化，但他内心惧怕恶党，他是怕我遭迫害，怕这个家散了。那时候 L 又开始喝酒了，尤其心情不好的时候。有一天晚上我与同修们交流想上北京，在回家的路上我遇到了婆婆。婆婆说 L 拿着菜刀到处找我，现在已经被安顿在他那里睡下了，婆婆让我出去躲躲。我笑着说妈没事的，不会有事的，回家吧。婆婆叹口气转身回家了，她怕 L 醒过来再闹。第二天 L 醒酒后回家了， 啥事都没有。我告诉 L， 我练功不偷不抢，家里的事也都是你当家，我没做见不得人的事，你也不要有压力。以后大法平反了，你会因为我练功坚持到底而自豪的。 L 没说话，从此后他没再打过我，也不阻挡我修炼了。第四部分，两次进京证实法。地方政府不给解决问题，只有进京反映情况了。我每次进京都是一路背诵着师父的诗词《红吟威德》：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我与一位女同修都是第一次去北京，人生地不熟，下火车后我俩就走散了。我被当地派到北京解访的村干部发现了，这个人与 L 关系很好，他把我拽到一边说，你太天真了，上访也没用，信访办里坐着的都是公安局的人，你赶紧回家。一路拽着我买了车票回家了。从此 L 开始不许我管钱，那时我已经不上班了，每次买东西都得跟 L 要钱，买东西剩下的几毛钱、一元钱，我都攒着。慢慢的，攒够了火车票钱，我就与一位女同修坐最便宜的那趟火车，第二次进京了。该同修后来被迫害离世。一路上，还是背着师父的诗词《红吟威德》：大法不离身，心存真善忍，世间大罗汉，神鬼俱十分。这次路上没遇到任何拦截，到了北京我俩又走散了。我一路打听，走到了天安门广场，看到有同修在广场上练功，有同修在打横幅。我到附近买了一卷纸，买了一个眉笔，当时能写字的只有他。我用眉笔在纸上写了法轮大法好。我把纸卷个纸筒，来到天安门广场，高举着自己做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，当时真有种顶天独尊的感觉，很静，没有任何人心。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一个警察过来抢走了我的横幅，把我交给广场的一个清洁工看着，他就走了。当时我因为不想回家也没走开，后来看到有同修在广场上喊法轮大法好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，我便加入了他们。之后我被绑架到天安门广场派出所，里面关着各地进京上访的大法弟子，同修们只是为了给大法说一句公道话，就被非法关押。大家一起背《论语》、背《红吟》，有人起头，大家就一起背。警察开始一个个的盘问同修们的姓名、地址。由于人太多，几个同修被关在一个房间里非法审问。我由于没承受得了受刑，说出了姓名和地址。当晚我被送到家乡所在地的驻京办事处，第二天回到家乡，刚下火车就被带走非法拘留七天。那时 L 已经把孩子接回来了，从此后我再也没有机会攒钱了。1999年年底，我和 L 带着孩子回了一趟娘家过年， L 去买的车票和礼品不让我动一分钱。到娘家后遇到二表哥，他给了孩子100元压岁钱，我悄悄地把钱留了下来。第五部分，第三次进京。2000年正月初七，我决定再次进京，放下人的一切，做一个真正的修炼人。早晨 他们爷俩还在被窝里睡着，我起来后把炉子点着，轻轻地离开家，直奔车站。坐客车到外地后，又坐火车进京。我身上就100元钱，别无他物。我心无杂念，上车前，我买了一袋爆米花，2根黄瓜。我一路无阻到了北京。我把准备好的横幅放在袖口处，决定上天安门城楼上打横幅。我站得高，能看到横幅的人多吗？上城楼要搜查，很严格。我手无一物，大摇大摆的就上去了。横幅刚打开，就被发现了。又和上次一样，我被非法关进天安门派出所。我遭受了非法审问，警察用沾水的胶皮棒打我，这样打完后，人身上的伤痕当时不明显。警察把我摁在桌子上，从颈部以下开始打，一直到小腿，一下一下挨着打。虽然打的声音很响，但是我没感到疼。我心中感恩师父为弟子的承受。我暗下决心，这次绝不报姓名和地址。警察边打边说，你们这些人真傻，你们师父发了财去了美国，就剩下你们这些傻子还在练，聪明的人都不练了。我说，别人练不练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不是给别人练的。你说我们师父发财，那是造谣，我们师父没要过我们一分钱。佛法面前人人平等，我师父去外国传法去了。他就不作声了。由于不断有法轮功学员被抓，到了半夜的时候，我与另外2名女同修都是没报姓名住址的，被警察拉到一个看守所。车上还有2个女犯人，但看守所只接收2个女犯，我们3个人被警车拉着扔到了半路。2个女同修有一个是河北的，一个是山东的，河北的同修带着我俩在公路2边的树林里走，当时的环境太恐怖了，到处都有警察，警车到处跑，被雇佣的社会闲散人员很多，他们手里都带着棒子，对大法弟子行恶真的是有恃无恐。各个车站、公路、街道、旅店，哪里都有人巡逻。凌晨时，我们3个人走到了一个砖厂附近，工人们上班早，他们生起火在烤馒头吃，我们又冷又饿，走过去。工人们一看就知道我们是练法轮功的，他们招呼我们一起吃烤馒头。我们谢过他们，边烤火边吃馒头。我们告诉他们，法轮功也叫法轮大法，是让人做好人的。他们说，知道，知道，你们吃完快走吧。躲着点，警察到处查。到天亮的时候，我们遇到了一位山东的男同修二，他因为家被封门，所以只身来到北京。他落脚在一位同修家，离北京40里路。那位同修和老伴都修炼，二带着我们一同来到那位同修家。在那里又遇到了当地的一个女同修 L 姐。L 姐很稳重，也很理智，大家决定先住下来学学法，再做打算。L 姐当时在当地是协调人，很忙，不常来。晚上休息时，同修看到我背后从上到下都是青紫色。在同修家，经常都是买馒头吃咸菜，每次买馒头又不能买太多，怕引起别人的怀疑。两位老同修轮流去买，我们这4个人是生面孔，根本就不能出门。有一次，阿姨同修做了一锅白菜汤，油汪汪的，看着就好吃。我盛了一碗，特意多盛了一些菜叶，可是碗到嘴边才发现菜叶上有一条虫子。我给同修看， 他们说没有。我当时悟道，是去我贪吃的执着，去掉嫌弃阿姨同修做东西不干净的心。我端着碗，大口大口吃了起来。从此后，这颗嫌弃的心就去掉了。一个月后的一天晚上， L 姐带着当地的同修来到老同修家，加上我们四个人，一共有15个人。大家分别带上准备好的东西，两个大横幅，其中一个大横幅准备五个人打，上面写着法轮大法镇邪灭乱，圆融不败。15个小横幅上面分别写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。有两个写着法轮大法好的氢气球，由一男一女两位老同修带着，一些红色自喷漆和刻着法轮大法好的模板，由我和二带着。除了拿着氢气球的两位同修外，大家都分别带一些真相信、真相资料和一些真相粘贴在身上。大家兵分两路，每路一个氢气球，商量好进京路线和进京见面的地点后，我们戴上准备好的手套就出发了。 L 姐带一对，我与二带一对。一路上我们选干净显眼的地方，尤其是一些十字路口、丁字路口，我们喷上红色的自喷漆，法轮大法好。同修的模板刻得真好，端端正正，工工整整。别的同修送真相资料，贴真相粘贴，送真相信，各尽所能。走到半路的时候，我们被巡逻的警车发现了，大家一下子散开了，只有拿氢气球的阿姨同修被发现了，她把氢气球藏好。由于天黑，警察什么也没发现，看到只有一个老太太，就开车走了。巡逻车走后，二招呼大家集合，然后继续前行。另一队中途也遇到了巡逻车，但没被发现，有惊无险。到了北京城外，天已快亮了，大家简单整理了一下，三三两两地往天安门广场走去。到了广场，先有两位老同修缓缓放飞手中的氢气球，好多人都看到了氢气球和上面法轮大法好的大字。氢气球上升得很缓慢，就像被人拽着一样。警察发现了，去抓氢气球。 L 姐与我们四个同修迅速打开大横幅，高高举过头顶，向浩瀚苍宇呼喊出最响亮的心声：法轮大法好，法轮大法是正法，还我师父清白，还大法清白。其他同修立即拿出各自的小横幅举了起来。警察们一边打电话找车，一边冲了过来，像疯了一样，他们直奔大横幅。因为横幅太长，他们根本抢不走，就把横幅往他们身上裹，我们就向反方向转，把裹着的横幅再打开。同修手中的横幅被抢走了，大家就都过来一起护着大横幅，大家不停地喊着法轮大法好，不断地与警察周旋，护着大横幅。 过了很长时间，大横幅被警察抢走了。警察又累又恨，连踢带打地往车上拽同修。可没有一个警察来抓我，我立即把身上的小横幅打开，高喊法轮大法好。警察一回头，把我也抓走了。到了天安门广场派出所，听警察说来北京的法轮功学员太多了，北京市区已经没有地方关人了。晚上警察找来很多大客车，很多武警，决定把大家分流。年轻点的男同修站在第一排，大家胳膊挽着胳膊，共同背师父的论语。武警们上来连踢带踹，气喘吁吁地把人一波一波拽走。我与二 L 姐还有河北山东的女同修一起被分到密云县公安局。当地的刑警连夜非法审讯我们，审我的警察关上门，开始问我姓名和地址。我不说话，他便开始扇我耳光，手打疼了就用塑胶鞋的鞋底打，听着啪啪很响的声音，但是我的脸上没感觉疼。我心中默默地感恩师父。这个警察对我说，你说了姓名就放你回去，是不是德州的？我说不是，我不能说姓名，如果我说了，我们当地的官员就被免职了，当地片警也会丢了饭碗。师父让我们做好人，所以我不会说的。这时外面有人喊，不说的就送走。我与 L 姐一起被送到当地拘留所，那里一共非法关押了我们16个人。拘留所是水泥地，又潮又冷，根本就没法待。有一位同修拿钱买了一个大被子，大家围着被子坐了一圈。那位同修又拿出身上仅有的一根黄瓜，大家每人咬一口，轮过一圈，黄瓜还剩半根。我与 L 姐商量决定绝食，那位买被子的同修也一起绝食。三天后，警察拉我们三个人到了当地的车站，警察告诉我们以后别来了，说完就开车走了。我们悄悄地来到一位同修家，他儿子正好从外面回来，告诉我们他妈妈一直没回来，村里经常有警察来，村里还有举报的，让我们快走。 L 姐与我来到了一个空屋子，我看 L 姐对周围非常熟悉，心里猜想可能是她的家吧。我们小声交谈，决定先回家。天亮前，我们离开那里来到车站，从北京去往外地的旅客没人查。 L 姐为我买了车票，还买了馒头咸菜让我路上吃。我当时已身无分文了，钱在天安门广场派出所被警察搜走了。 L 姐问我，到家时车站离家远不远？我知道她想给我路费，我说不远，我不想让 L 姐再为我花钱，大法弟子做真相资料救人太需要钱了。第六部分，与同修配合证实法。我到家是第二天傍晚，出车站后决定去我家附近的 P 姐家。修炼后我们经常在一起，我想从她那儿了解一下当地的情况。因为没钱，十多里路走到 P 姐家已是半夜了。我跳到院里，轻轻地拍窗户。 P 姐听到我的声音急忙开门，她问了问北京的情况。我俩交流后认识到应该让更多的同修走出来证实法。第二天正好外地同修开车来取订好的真相资料，我与 P 姐一同坐车去了外地，在那里开了一个小型交流会。我讲了同修们在天安门广场证实法的壮举， P 姐交流了现阶段自己对一些法理的认识。 我俩又继续四处找同修交流。半个多月，走了多少个村子不记得了，遇到多少同修也记不清了，只知道通过交流，有很多的同修汇入到进京正实法的行列。第二次回到P姐家已是晚上，她问我今后有什么打算，我说出来两个月了，想回家看看。我笑着对P姐说，我丈夫 L 有个习惯，晚上睡觉总关机，我给他打个电话，如果开机我就回去。P 姐拿来电话，我一打电话 ，L 的手机没关机。我告诉 L， 我回来了。L 高兴地说，我就知道你要回来了，昨天一只喜鹊在咱家院里叫了一早上，我这两天电话一直开着，你马上打出租车回家，到家我给车费。我与 P 姐相视一笑，心中感慨，一切都有师父安排。回到家门口， L 早已把大门打开，我进屋后，他把给我买的内衣内裤外衣外裤都拿出来了。他告诉我，以后上北京穿得好点，别给他丢脸。我问他，是否又带警察去同修家找我了？他说没去。我没看到孩子， L 告诉我孩子一直住在婆婆那里。第二天我去看望婆婆一家人，婆婆说他们特别担心我，天天睡不好觉，见我平安回来都特别高兴。第七部分，在家乡传真相。L 怕当地派出所骚扰我，就让婆婆帮我们带孩子。L 与我来到了我父母家，开了一个游戏厅。我自己看管游戏厅， L 会经常过来帮着修理机器，上游戏卡。有一次，他说想看看《转法轮》这本书，我又陪着他听师父的讲法录音。听完一遍后， L 说明白了一个问题，人不是猴子变的，人是从宇宙中来的。可惜以后他就没再看书了。我在那里与当地同修联系上了，同修们提供真相资料，大家共同配合大量发资料。我经常是白天看着游戏厅，晚上出去发资料，有时候发完真相资料回来时天都快亮了。有时L 骑着摩托车带着我出去发。有一次 L 嫌我贴的粘贴太低，怕别人撕掉，他就接下来贴到高处。一次我们发资料时被当地派出所警察发现了，我便又回到了婆婆这里。正好我也不想盖游戏厅了，因为多数来玩的都是学生，我觉得练功人挣这种钱不好。回家后，我开始用喷字、发真相资料、挂真相条幅的方式证实大法。平房、楼房，我都去发资料。我把外衣里面缝上个大兜，可以装真相资料、装自喷漆。尤其是冬天的时候，把羽绒服里面缝两个兜，因为漆怕冻，就把备用的自喷漆装里面。喷字前把漆拿出来摇匀，让喷出来的字深浅一致。我用红漆喷的字有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世界需要真善人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，法轮大法是正法。后来几年也用黑漆喷法办江泽民，全球公审江泽民等。有一次我去表姐家，表姐暂时没修炼，晚上我让表姐带我出去，我俩先发资料，然后我们又去喷字。我们先来到学校，我跳墙进到校园里，把漆摇匀，在各个班级的墙面上开始喷字。在学校喷完字后， 我俩又来到了大队部，表姐在暗处等我。大队部屋里开着灯，乱哄哄的一帮人在打扑克，正是喷字的最佳时机。我选好位置，开始喷字。我脑袋里空空的，什么都不想，全神贯注，力求把每个字都喷好。往家走的时候，表姐告诉我，刚才在大队部喷字的时候，一个男人站在我身后，看我快喷完了，他才悄声地离开。这把表姐吓坏了。我告诉表姐，做正事不用怕。
这期的2022年世界法轮大法日专题节目就到这里，谢谢您的收听。